好，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求主，让我们看见教会第一次在历史上面遭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要看使徒们如何的在公会的面前辩论，为耶稣来辩论。阿们，求主帮助我们，真的看见了耶稣基督也已经预言了，在使徒们被交给这个人面前，要在会堂里面或其他审判的地方答辩的时候，圣灵要赐给他们适当的话语。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胆量，求你给我们这样子的看见，我们是为耶稣基督的国度在奋斗。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主啊，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给我们力量。我们再次献上感谢，让我们学习使徒在当时候怎么样的放胆讲论神的道。求主也同样的圣灵来充满我们，让我们真正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我们就可以面对各式各样的环境。也求主让我们有这个 revival 复兴的这种的意念，以及这种复兴的看见，让我们在看见有逼迫有反对的时候，也正是我们复兴的时候。我们再次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第四章讲完哈。我们请 Alex 弟兄，麻烦你从第一节念到最后面，谢谢。
使徒，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祭司们和守殿官并撒都该人忽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等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但听道之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约到5000。第二天，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也有大祭司亚纳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教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神的名做这事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自民的官府和长老，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定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那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兴起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人，又看见那治好了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住在耶路撒冷的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导人。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又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因为这次是因为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借着神迹医好那人有40多岁了。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地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 西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那许多信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的，没有一人说他的东西有一样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共用。使徒大有能力见证主耶稣复活，众人也都蒙大恩，内中也没有一个缺乏的，因为人人将田产房屋都卖了，把所卖的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有一个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约瑟，使徒称他为巴拿巴，他有田地也卖了，把价银拿来放在使徒脚前。阿们
阿们。好，谢谢 Alex 弟兄。我们尽量赶哈，要是不行的话我们就到下一个礼拜。那很感恩，哇，下个礼拜就是过年了，明年了哈，所以很感恩哈。让我们可以在过年前能够把使徒行传第四章讲完，我们很感恩哦。因为使徒行传第五章开始呢就会讲到一些教会内部的问题，第七章讲完就会讲到逼迫，第八章又开始呢，这个门徒们就从耶路撒冷就四散了哈。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在看这个复兴的历史啊，神他不希望我们在这边复兴以后，那复兴就好像说我只要关在这边就好了，没有，他复兴以后就要差遣人出去了哈。所以呢我们现在无论你的环境啊，无论你的光景是怎么样哈，我们只有一段的时间，在复兴的时候大家都被眺望复兴，然后怎么就出去宣教哈。这个就是在历史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了哈。当然我们就是在我们的人生过程当中呢，你可能这一生当中你会服侍几个教会，有些人服侍了好多教会，有人服侍很少的教会哈，但是都是神带领你到某个地方去啊。因为在某些地方教会会遇到一些的事情，我们都会成长。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你的成长之后呢，你要去使用，用在上帝放在你的地方啊。你可能会留在原来的教会， but more than likely，很可能呢神会让你到其他地方去，他会用不同的方式啊，他会用不同的方式，我们就且待圣灵来带领我们。好的，第四章一开始呢就是连接第三章，因为第三章呢有一个生来是瘸腿的，他已经医好了啊，圣经上没有写他的名字啊，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写他的名字啊，但是这个人他可能呢他就是不要用他的名字，他就是那个生来是瘸腿的然后被医好了，所以可能大家就称之为那个美门的瘸腿者。他可能更希望呢他 keep 这个名字，他留下这个名字来，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见证。但是就在这个见证的过程当中呢，官府就来把他抓起来，要把你抓起来。为什么他要抓起来？如果你看第一节的话，是祭司们，就是当值的祭司们，还有守殿官，守殿官当然是维持秩序的啦，还有什么，还有撒都该人突然来了撒都该人是很有名的所谓的保皇党他们是很理性的哦，他们不相信有任何的超自然的事情，也不相信天使和魔鬼，更不相信有死人复活那今天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呢，你也会看到有些人是比较是理性主义者他们呢，他们也是会带着怀疑的眼光来看这所有的这些神迹奇事但我实在是不晓得他们当初怎么会相信耶稣相信耶稣之后呢非常的理性他们认为这个我们现在应该没有什么神迹奇事了啦什么天使魔鬼啦，他们也是半信半疑的。你说真的他们的信心在哪里，我实在是不太知道，但是他们说他们是基督徒，好吧，我们就当他是基督徒，我们这样子来相信他， 也真的盼望有一天圣灵能够点醒他们，他们能够悔改过来。我们今天对于教会有许多的弟兄姐妹，他如果不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真的求主真的让他们有一天眼睛被打开了。我们盼望这个理性挂帅的时代当中呢，他们能够有一点点的信心，有一个超自然的信心在他们的身上。好，那么多人围着圣徒啊，围着使徒啊，看见这个神迹哦，你当然会引起注意啦，所以他们就赶快来哈。那因为当时信耶稣的人呢，路加在这边讲说已经5000个人嘛，所以我上次已经跟大家讲了，当时他的记录呢，耶路撒冷城的人口哦，在不是节期的时刻呢，大概是4万到8万人哈。我另外找了一份资料呢，他说呢是从25000到75000之间呐、啊，所以这个数字也大概差不多。但不管怎么样呢，你说5000个男人算进去的话，哎，那个比例就相当高了哈，10%、20%。那这个是这么高的比例上来看的时候，那当然祭司就会很慌张啊。好，那就是说你看到这边就有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就是当一个复兴来的时候。哎，有些人就反对了，有些人他要保护他的既得利益啊，那有些人他要什么？他要保守他的神学看见啊，他不愿意让这些事情发生啊。所以你知道，在历史上有很多人，他不愿意承认这些事情的时候，他是怀有其他的目的的。你也可以讲说，这是他一时的软弱，但是他们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求真的精神。我们今天很多的人在做事，在做决定的时候，他没有按照这种求真的知识，他为了要保护什么？保护他的神学看见。我很不幸的可以告诉大家，我看到很多牧师传道还是在今天还是抱着这一种的态度，在于审慎，在审视哈这些我们所谓圣灵的现象，还有审视教会界里面发生的事情。他们还是抱着他们那种的观念，他要保有他的神学看法，这是蛮可惜的事情，因为他们不是 open-minded 的，他们的心态没有被打开，他们没有看见神国度的这个宽广，这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求主有一天打开他们的眼睛。在这边你要特别注意到，这里没有法利赛人，而事实上路加从使徒行传开始里面呢，你会发现到突然之间好像法利赛人不见了。那法利赛人只有在哪？在15章的时候出现了，因为法利赛人信耶稣之后呢，他坚持啊，外邦人哦，哎，你要接受割礼。那再来呢，还有一个，当然一个这个扫罗哈，一个叫法利赛人扫罗的，后来耶稣基督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光照了他之后呢，哎，他就变成使徒保罗了。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在使徒行传里面好像似乎对于法利赛人呢，就是就没有太多的这个负面性的报道啊。那也许保罗他是法利赛人，也许路加跟他走了很久啊，就发现他其实法利赛人还挺不错的哈。但是呢，法利赛人因为他们受到一个非常严谨的严守律法，因此呢他们的当然啦，你是表面上挑不出他们的什么毛病来哈，他们的非常的自豪，但是呢，就是这种自豪自义呢，以至于产生了很多怎么样，很多对于基督徒有不谅解的行为。但是不管怎么样呢，使徒行传呢写的很少啊，所以我们要稍微知道这样子的事情哈。那我在这个地方呢有几个思想哈，就是说我们传扬耶稣基督复活，医治病人，赶鬼。可是呢，你却会怎么样？却会受到逼迫，却会受到这个，甚至会被捕。所以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好像不是说这么样子的稳固啊？那你愿意被捕吗？如果说今天我们在美国的教会里面，就是说，如果你信耶稣，你到一个地方去，你会被捕的话，你可能就怕的吓得不敢跟人家讲我是基督徒。那你会害怕吗？那如果被关起来，那个监牢里面的环境很不好啊，你能够忍受吗？你还会坚持信仰吗？其实在这个地方短短的前面几节里面，你就开始就要去面对这些问题，因为这些问题是教会第一次遇见到的。而且我敢说这不是最后一次哈， 我们最近呢，从北韩教会出来的消息是啊，那边对这个基督徒的破坏是很严厉的，是全世界排名第一名的，比中东国家回教国家还要厉害。但是你还坚持你的信仰，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思想，就今天教会里面也有一些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但是他现在不相信现在有什么神迹奇事，那我们也会被他们用挑剔的眼光来质疑啊，质疑你这个神迹啊，质疑你这个什么赶鬼啊，释放，他们都会用这种理性来看的。那你能够受得了吗？你能够怎么样？你能够爱他们吗？好，这是一个思想哈。从第五节第二天啊，官府啦、长老、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那你再看，没有法利赛人啊。OK。那大祭司亚拿、盖亚法、约翰、亚历山大，那约翰是谁？约翰是当时是 Jonathan 啊，是当时有名的拉比。亚历山大是当时最有钱的人哈，所以你可以想说，他们都是公会上面的领袖，而且是公会上的领袖，大部分都是跟这个亚纳家族哈，亚纳大祭司盖亚法，盖亚法是他的女婿。那亚纳的其他的儿子通通都做过大祭司哈，所以这个亚纳家族就一大堆，通通都是公会的议员。那他们责问的就是说，是奉谁的名啊？是用谁的能力？那这个原文哦，如果你用希腊人的这个希腊文的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原文是一个很轻蔑的语句，好像我们这个我们的中国话就变成说，像你这种人呢。凭什么能力奉谁的名竟敢行如此的事情，这个轻蔑的这种味道就好像我刚刚讲的那个意思，就是说不把它当作一回事，先来呢先给他们一些的压力，先贬损他们一阵子。但是呢当然他知道了，他们已经行了一个很明显的神迹。那这个公会呢，他要审问他们呢是要有一个目的的，所以他们行事都会有一个目的。今天我们已经长这么大了，我们有很多的事情了，他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呢，他们都会有预先假想一个情况。 OK， 那么他们在这边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是怎么样？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个是真的。就像我们今天有很多理性的人，他总要找一个理由来，那他这边要找一个理由，就是说希望能够在审问使徒彼得跟约翰的时候可以找到什么？找到一个把柄。什么样的把柄呢？如果说这个神迹它的来源有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家族性的familiar spirit， 家族性的鬼，那么这个根源如果是邪灵的话，那么按照他们的律法是可以用石头打死的，这个是在利未记20章27节里面，你可以回去自己慢慢看。但是这个是他们当时的目的，是希望呢他能够讲出一些他的能力的来源是哪里，如果他的来源不对，他马上就可以判定说那你这个是不是从神来的啊，这个是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鬼啊，什么什么的邪灵来的哈。那样子的话，他们公会在这个处理事情上面呢就很好办了。OK， 所以我在这边呢又更有一个思想啊，就是说，因为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0章19节，他说你们被教的时候，不要思虑怎样说话或说什么话。到那个时候，我必赐给你们当说的话。那这是一个应许啊，这是一个应许。所以耶稣的应许怎么样？使徒一定会怎么？一定会有做个祷告了。我们待会会再多谈这样子的事情哈。因为从我们看8节开始，8节那时候彼得就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弟兄姐妹，这个8节使徒被圣灵充满，其实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一个预言。他说你不要思想什么事情哦，我会给话。那这个给话的这一种过程呢，就是被圣灵充满。你被圣灵充满的时候呢，就像我们待会在那个诗篇里面，他的被圣灵充满是一个预言的一种过程。你被圣灵充满，然后借由大卫的口就说出诗篇的话，那这个过程就叫做 prophesy 就是一个预言，这是预言的一个过程。你预言一定是要受什么什么灵的感动说出来的，那你要受圣灵感动你就说出来啊，你要说受什么叉叉灵啊邪灵的话，那你就讲邪灵的话。那我这样讲是因为呢，我们在台湾啊有很多拜拜的啊，有很多那种跳鸡童的，哎，他们就是奉叉叉灵的讲出来的话哈，哎，有时候很准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灵界里面呢是远超出我们自然界可以想象的，但是我们要记得，而且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的神比他大很多大很多。 OK， 他们邪灵能做的事情我们基督徒都要会做，而且要做的比他更好，因为我们的来源是真神，他们的来源是魔鬼，然后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基督徒不应该害怕，而且基督徒应该什么？应该是得胜的，而且基督徒的上帝远远大过他们。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有很多的基督徒他搞不懂这个，我实在是没有办法理解，他们有这么大的头脑，但是他们呢却不敢去碰这些的事情。邪灵有的东西呢，他说哦，我们基督徒不应该去碰，那你应该讲说我们应该比他更厉害。他们相反了，像个没有胆量的人跑啊，离开啊，不要去碰啊，吓得要命。我真是想不太清楚，我觉得他们缺乏胆量。我真的在看到这种传统教会那种避之唯恐不及，我实在是不太明白。我真的觉得求主怜悯他们，给他们有个刚强壮胆的心放在他的里面。至明的官府长老啊，因为这个残疾人身上行的善事，查问我是怎么接受了这个痊愈、啊、那么你们众人应该知道哦，站在你们面前这个人得救，是因为你们所定的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那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成了房角的头块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拯救。哇哇，这一段话，如果不是圣灵感动，彼得讲不出来的。我们在这边就可以跟彼得在没有多久之前哦，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他是怎么软弱的？一个这个侍女啊，一个女仆人，他在跟他讲说：“哎呀，你不是跟耶稣的人吗？”他吓得都不敢讲话了，他极力的否定，发誓诅咒我不认识这个人啊。那今天呢，他被抓了，被关在那个监牢，隔了天提出来在公会里面，当场大家在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讲说，他刚刚讲了我刚刚读的那几节的经文，他还指着他们说是你们定十字架哦，你们真的把这个人杀了哦，这个人是什么？这个人是基督啊。这个人是弥赛亚，是受膏者，你们把受膏者给砍了杀了哦。他难道不知道他惹怒了这些人，他们可以把他判刑吗？他不怕，就你对比最大的不一样就是被圣灵充满。彼得以前的软弱跟现在最大的不同就是他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彼得就不客气啊，说匠人所弃的石头你们已经成了房角石，那这个人就是公会所定十字架的耶稣基督。而且呢这句话呢，就是彼得记得耶稣曾经讲过，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房角石。所以怎么样，那你彼得记得啊，所以我们当学生的要记得老师所讲的话。那我们在这边要介绍几个字哦，第十二节是重点中的重点 ，OK？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那个拯救，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拯救的希腊文是一个名词叫 soteria， 那不单单是指罪得救，也是从敌人的手中救出来的啊，就是说，好像你这个城被围困了，哎，有一个王派的兵来解救你，那个也是拯救的意思。OK， 不是单单是最终拯救，还有说挪亚洪水当中的拯救啊，还有从奴隶当中的解脱，那个都是拯救。 还有救命保护生命，就是像那个那个谁啊，保罗啊，他在使徒行传二十七章的时候，他不是坐船吗？差一点死掉啊，他被拯救。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得救是一个过程。有些时候你在看希伯来书的时候，你会发现到你承受救恩的人，他有天使来帮助。所以救恩一直到最后才完整的显现出来。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五节。所以你在看所谓讲 soteria 救恩救赎这个名词的时候，你要知道不是只有单单一次性罪得赦免，而不是啊，是一个过程。我们要持守这个救恩，持守到底。我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节 给大家讲那节中文啊，它翻译成什么？你们要恐惧战惊，做成得救的功夫啊。大家只记得我要恐惧战惊啊，我要做成得救的功夫，好像得救我要去做 something， 我要做一些事情啊，不是的。其实我用当代圣经来翻译给大家听，他说：“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啊，这是你们当学习服从的榜样。学习谁服从的榜样？他前面第二章腓立比书第二章前面在讲耶稣基督顺服神，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面。他取了奴仆的形象。他说啊。”保罗在这边讲，他说：“你们呢、啊？你们有一个顺从、顺服的什么学习榜样？谁呢？就是耶稣基督。他为了顺服神的旨意，他就死在十字架上。那今天呢？他给你的这个救恩呢，是这么一个伟大的礼物啊！这么伟大的礼物呢？当保罗在他们腓立比教会的时候，他就把这个他们。”很顺从的保罗这样子的教训，结果保罗说：“我现在离开了，你现在更应该好好的顺从啊！我不在你们那里，你更要顺服啊！顺服做什么呢？”他说：“你们要战战兢兢，为已经得到的救恩谨慎生活。”也就是说，你的 salvation 你要 keep， 你要好好的保守它，谨慎生活，不要说我已经得到了哈，好像我就可以把它随便的、啊。不把它当成一回事 ，no， 那你这样的话就不顺服了。你要学习耶稣基督谦卑顺服，顺服到死在十字架上面。你现在要学习耶稣基督的顺服，你要看到耶稣基督留给你的这么伟大的救恩，你要恐惧战惊啊！你不要把这个宝贝给丢了。你要学习顺服，顺服到你的肉体要跟耶稣一样死掉。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节，他就在讲这件事情。我们要学习像耶稣基督的顺服一样，所以你的老我必须死，我的老我也必须死。我们把这个救恩放在我们身上，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OK， 那么我们再看到、哦、第十二节的最后一个字，最后两个字、哦、就是得救。那个得救呢，不是前面的 soteria。得救的字是动词，这个动词呢叫收走。这个收走这个字呢，啊，我们对圣灵开放的人最喜欢用。为什么？因为这个收走的字呢，除了可以翻译成得救、救赎、救恩之外 ，OK， 是动词哦。前面那个 soteria 是名词，还可以翻译成医治、痊愈。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讲收走。这个字的时候呢，你同时可以翻译成得救，你也可以同时翻译成医治啊，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字啊，这是希腊的动词。所以呢，我们在面对救恩的问题上面啊，这个瘸腿的得到医治，你也可以讲说它是得到救恩的另一方面的彰显。那换句话说，瘸腿的人得到医治，就证明他已经得到救恩。那么照道理讲，我们得到救恩的人是不是也应该得到医治？答案是的。那但是 好像没有很多的见证在这个方面，但是你要知道得救跟医治是一体的两面。因为收走这个字可以翻译成痊愈，医治也可以翻译成救恩。你有信心吗？我们有很多很伟大的那种医治者，他就是明白这个道理，他要彰显上帝的伟大奇妙的救恩，彰显在医治。因为救恩我们大家都看不见， 我也不知道救恩什么时候发生，不知道什么时候重生，但是医治有没有看到？医治有看到，就像现在瘸腿的突然好了，瘸腿的生来是瘸腿的，他居然好了，哇，这么大的救恩，这么大的医治，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人名，我们可以靠着得医治。弟兄姐妹，你要学习这个收走，这个收走这个是非常的有能力的。OK， 那另外这个亚兰文的翻译啊，我特别去找这个 The Passion Translation 哈 ，TPT， 这个人叫做 Brian Simmons， 他讲他说，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亚兰文的翻译啊。他是这样翻的，有两种翻译、啊、第一个翻译叫做，我们必须经历这位赐生命者的英文叫做 experience the life giver， 或者呢，我们一定要领受生命的盟约 receive the covenant of life。 他说靠着得救的亚兰文就有这两方面，要经历这个赐生命者，要领受生命的盟约。所以他是说救恩，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得救不是只有我们领受救恩，他说你要经历这个赐生命者，你要经历耶稣啊，你要经历耶稣基督。我在想，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对于救恩，对于耶稣，我们往往就差了这么一点，我们对他的认识不够，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也不明白，原来我们的信仰是可以经历的，我们可以经历耶稣基督，他这种赐生命的这种的经历可以发生在你我的身上，而且你要领受生命的 covenant 的这个合约，就像神赐婚姻啊，这个是一个盟约啊，这个盟约是你领受的这个救恩，他要跟你有一个盟约啊，这个盟约是上帝所非常看重的，除非你不要，否则这个盟约他会遵守他那一方的，除非我们自己放弃。我盼望我们没有人放弃，我感恩哦。我们来思想第一个，彼得跟约翰他被关的时候，他在监狱里面是不是跟约翰两个人一起来祷告？那同样的，在马太十章十九节，同样的在路加二十一章十九节十五节，他这样讲哈，我念给大家听，因为我必赐给你们口才智慧，是你们一切敌人所敌不住、搏不倒的。就是你被抓了之后呢，耶稣答应要给你这个口才，是他们搏不倒的。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了耶稣的应许之后，你是等着他发生呢，还是你会拼命的祷告祈求，祷告主啊，你的应许求你实现在我的身上。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有经历的认识耶稣的，当你知道有耶稣的应许的时候，你要好好祷告，要祷告到透彻，要让这件事情确确实实的会发生在你的身上。这是我们对于耶稣的应许的一个态度，一个最基本的态度。我们基督徒没有一个懒散的，我们基督徒不是说你要给就给，要发生就发生，跟我无关。 No， 跟你有非常大的关系，你要让它确确实实的发生在你的身上，你要付上祷告的代价。你不祷告很可能不会发生，你的心态要跟神的这种心态，神的应许要接上去，要搭上线。你说上帝啊，现在这个时刻就是你所预定的时刻，现在的时刻就是你应许要发生的事情。主啊，我们求你圣灵充满我，让我有嘴巴、口才、智慧，是敌人敌不住、搏不倒。所以彼得很显然那天晚上他就拼命的祷告。那么我有一题作业，第一题作业就是这样子，如果有一天你不幸被捕了，第二天要审问你，那么你前一天晚上在做什么？我告诉你，你就是要用这句话，路加二十一章十五节，马太十章十九节， 你就要用这两句话好好的拼命的祷告，主啊，圣灵充满，圣灵高抹，圣灵充满，圣灵高抹，让我第二天要为主做见证。思想第二个，彼得宣称除了耶稣之外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得救。那彼得这个宣告是非常怎么样，就是 once and for all， 就是一次解决了。解决了什么呢？他认定耶稣就是弥赛亚，其他的无论是谁通通都是假的，也包括未来的敌基督、假基督、什么基督、自称是基督的，通通是假的，不是，只有耶稣一个人。 OK， 这个是彼得他讲的，再也没有人可以称他是什么基督了，没有，就这么一个，已经来过了，就他，除他以外。所以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是金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没有其他的人啊，这是第二个思想。第三，彼得在第九节到第十二节庭上的回答，我刚刚念的是非常大胆的，他直接指出来说，你们这些公会上的人呢，是你们定死耶稣的，他是弥赛亚，他是上帝所预定的，你们是凶手。但他也同时也指出啊，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我们天下没有其他的名可以靠着得医治的，就是耶稣哦。那换句话说，当彼得指出他们的罪来的时候呢，他同时也告诉他说，只有唯一的拯救就是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我们在传福音里面的不二法门，第一个就指出来你们有罪，第二个告诉你还有救，这个救就是信耶稣基督，这就是福音，这就是古老的福音，从使徒彼得那里开始，一直到我们今天，我们今天在传讲福音的时候，你还是讲到这两个重点，第一个你有罪，第二个你还有救，你还可以靠耶稣基督得救，这个福音是千古不变的福音。当然你可以说法，你的故事可以不一样，翻新的可以没有问题，但是古老的福音就这两种，你指出人家的罪，告诉你你现在还有救，你要带出一个律法上面的不好的消息，然后你带出一个福音的好消息，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传福音的时候，无论你到哪里去，你都是用这一个，如果不是用这个，那我就不知道人家传什么福音。一定要带出律，一定要从律法当中带出恩典，我再说福音是从律法当中带出恩典，你要让人家知道他有罪，他该死，但你要告诉他耶稣基督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你愿意接受吗？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福音啊！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今天这个世代讲了太多廉价的恩典，以致让人家都不知道耶稣基督要花这么大的代价，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代价？为什么？因为他爱你，我们可能就偏到爱里面去了，不是，因为律法是很严厉的，我们的上帝他是审判，他是很严厉的，严厉到一个地步，他把自己的独生爱子都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为了要彰显他的爱，钉死自己的独生爱子。所以你说如果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他对你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告诉你，上帝不会客气的，就好像给你一个机会，你不要，你不要就要为你的不要，你的选择要付代价。所以我盼望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像彼得这么有胆量，指出人家罪，啊，告诉他，你得救的方式就是信靠耶稣 ，and 这个是你唯一的。十三节，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没有学问的小民，又稀奇。认出来他是跟过耶稣的 ，OK， 那么就看到那个人就一同站着，哇，无话可说哈。那这个胆量就是无所惧怕，也是一个圣灵充满的结果。那我们再对比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彼得的软弱，哇，那真的是差很多。所以最大的差别就是圣灵充满的结果。那么对于这个公会的成员来讲呢，彼得可能是无知的小民，没有学问的，是因为什么？他们的穿着、他们的打扮、他们的言语言谈，可能呢都不是他们那种比较高档的人哈，他们只是普通小民，他穿着也不怎么样哈。那么瘸腿的人被抓了， 可能呢、啊，但是他很勇敢的在做见证、啊、所以呢，那个工会的成员无法辩驳哈、啊。哦，第二天他还可以站得很好，哇，啊，真的没办法讲。那如果说又瘸了一下，哎呀，糟糕，哎，这下子就会被人家放下很多的怀疑。可是这个人一直站在那边，很忠心的来见证耶稣基督，那这个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呢，我们从十五节、十六节。他们把这个使徒赶出去，他们商议哦，他们在商议什么呢？其实他在这个地方哦，工会的成员哦，他有一些的问题，什么问题？他们也在两难之间。你知道，他们如果呢不禁止彼得去传耶稣的话，那就等于什么？让彼得去讲说，哎呀，你看工会的把那个人钉死了啊。哎，他又复活了！哎，我们现在靠奉他的名呢，哎，传扬这样的事情。哎，你看那个瘸的人好了。如果工会的人不禁止的话，他就一直会讲说，哎，工会的钉死的耶稣复活了，复活了。所以呢，他在传耶稣，就等于什么？就等于是定他们的罪，他会面子不好看呐、啊，他会很难过的啦。他在这边是当宗教领袖的啦，所以呢，他又不能说他们做错了，他又不能说这个瘸子没。瘸腿没有医治好，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只能恐吓他说：“哎，不准你再讲了哈！”哎，所以他只能做这样的事情，这是唯一的办法。OK， 所以他们有这种两难当中 ，OK， 所以就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教训哈。结果十九节，彼得、约翰说：“哈、啊，听从你们，不听从神，神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那当然不合理啊！为什么呢？其实在，在第五章的时候呢，同样的这个概念呢，又会再讲一次啊。第五章那个比较有名了、啊、所以你要记第五章讲的那个就好了。但是呢，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那这就是福音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如果有人压迫你、逼迫你、威吓你，你能够像彼得在这边讲说：“哎，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哎，你那么有确据、有这种把握。我相信呢，你身上要有行神迹的能力啊，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啊，在这个听到这个录音的，我们现场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圣灵大能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啊。我们有行神迹，我们是上帝行神迹的器皿，我们这个器皿被上帝来使用，官长都没有办法辩驳，那真的是太棒了。这个人为什么这么重要？是因为他已经四十多岁了，也没有办法再辩驳。你说十几岁可能还可以编一下他的这个历史，就四十多岁大家都知道，没什么好说的。所以，我们十九节、二十节，我再说，是使徒留下来给我们传福音的榜样。我们不能够被禁止传福音的。因为那是神的呼召啊，所以如果有人来禁止我们传福音的话，那我们就要想办法怎么样继续传下去。OK， 那使徒在这边所呈现的一个很重要的精神，就是他不是跟你虚与委蛇，他跟你讲说听从神，听不听从人啊，你们自己去酌量吧，这样对吗？因为他们自己知道，他们在以色列的历史上面呢，当然要听从上帝啊。但是这句话如果说在其他的国家的话，可能就不好用了。所以弟兄姐妹，我求神给我们智慧，讲适当的话。但是彼得在这边所留下来的历史记录，就是说他不会虚与委蛇，他就直接告诉他说：“你们自己去想吧。”那但是因为他们都有犹太的背景，如果说在不同的犹太背景当中，我们还会有智慧的话。OK， 那我这边有些的思想，我这边有三个思想。第一个，我们去想想看，这个瘸腿的人哈，他有四十多年的历史是瘸腿，他生下来就是这么悲惨。可是呢，这么多年之后呢，他却成为一个神荣耀的见证。就是你有没有想到，一个很不好的，或者是一个很不堪的一个历史，过去的历史，上帝好像离开这个人好远好远好远。可是当彼得约翰经过那一天早上那天下午黄昏的时候，经过他的时候呢，他的生命改变。对， 我们可能就是一句话、一个动作、一个神迹，就改变了人的生命。这个人的生命整个彻底的翻转。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都可以成为一个人生命彻底改变的帮助者？求神给我们能力，给我们智慧，引导我们成为别人生命改变的帮助者。思想第二，我们今天的医治啊，常常被批评都是小神迹啊，没有什么很让人兴奋的大神迹，为什么呢？是我们祈祷或者是神的怜悯不够吗？我们恩膏不够吗？我们信心不够吗？还是我们对人得到医治的祷告不够呢？另外一方面看，我们是不是这个神迹，大的神迹会带出来的复兴，我们还没有预备好呢？所以我是从各方面来看啊，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现在的神迹好像不是太多，也不是太大？我们求主给我们更多更大。如果我们没有摆上尽上心力，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悔改，我们在神的面前求更大的能力充满我们。思想第三，官府对他们的威吓、威胁的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觉得害怕，让他们不敢用奉耶稣基督的名宣教了。那我们今天面临很多的反对跟压力，我们教会会屈服吗？我们在美国的教会，有些教会它屈服很多的压力，从很多不同的议题上，移民的议题，同性恋的议题，很多教会呢就会受到巨大的压力，很不幸又有屈服。让我求主呢，让我们为真理而战，让我们在耶稣基督的保护跟带领之下呢，我们为纯正的真理发声，让耶稣基督的名被荣耀。好，我们从23节开始，这两个人被释放以后，回去就把过程都告诉他的会友，所以这个会友以后呢，哇，听见了非常高兴啊，就同心合意的高声说，那这个地方同心合意的祷告，很可能呢，就是一个人做灵，做什么，领大家一同祷告，很可能就是彼得他自己。OK， 那这个24节的这个希腊文哈，这个主啊，它叫 despotes 啊，不是一般用的 kurios 啊，这个是我们在研读希腊文的时候，那这个字很少人用，用的不太多。那么英文把它翻译叫做全权的、全部的、权柄的主，全权的主。那么是英文叫做 sovereign lord， 是大有能力，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个主，他的用法是在那个地方。那你看24节，他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那个主就是全能、全有权柄的那种主，这么大、这么伟大的，才能够造天地海和其中一切的万物。那这个主跟其他的那个主，我们常常用的主是不太一样的，在这个地方是创造主的意思。那我稍微注意了一下，那25节，你曾借的圣灵托你的仆人，所以在这个地方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 flow， 一个预言的这个流，预言的水流，就是圣灵感动大卫的口说出来，那圣灵感动你的口说出来，你这个地方你最重要就是说圣灵有没有感动你，圣灵的感动就会说出来，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言，我们可以发预言，就是圣灵的感动让你的口说出来。那说出来这句话呢，一个是诗篇第二章第一节第二节，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万民为什么虚妄的，这个谋算虚妄的事就是 imagine， 就是幻想，想象虚空的事情， 什么叫做想象虚空的事情呢？哎，就是抵挡神和基督。那对比我们根据圣经来的想象，我们要跟耶稣亲近啦，要听从他，要跟随他，那这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我讲了，我们可以讨论一下什么叫做虚空啊，什么叫做imagine in vanity， 就是虚空的事情。这虚空的事情呢，就是比如说我心里想犯罪哈，那哎，我认为上帝不会管我，这可能吗？这也是一个虚空哦。哎，我心里咒诅人，哎呀，反正没有人知道嘛。那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你以为不用悔改吗？哎，这些都是虚空的事情。再来讲，我们现在呢，男女之间的关系哦，人家的老婆、人家的老公，你都很想去上啊。这种奸淫的事情，上帝一定审问的，你还要去想吗？哎，这个想也是一个虚空啊。虚空的意思就是违反上帝的旨意啊，那叫做虚空，因为上帝一定会什么？一定会刑罚，一定会审问的。那另外当然雅各书里面就讲了，你知道行善却不去行，假装没看见，那你以为上帝不知道吗？所以我们在讲说这个虚妄的事情，你不要说哎呀，就是像什么凭空胡思乱想啊，不是白日梦啊，不是啊，是想上帝不会管你吗？想上帝不会责问你吗？啊，不是，你要想这些事情哦，是上帝所不允许的，你那些都是虚妄的事情啊。所以我们要先搞清楚什么叫虚妄的事情啊。那当时的门徒啊，认定大卫在诗篇当中的预言啊，就是诗篇第二章一到二节，就是应验当时的情景。那些君王啦、巡抚啦、祭司长、公会啦，攻打主耶稣基督。OK， 那么上帝使用这些仇敌，成就了他预定的旨意，让耶稣基督被钉，代替了全人类的罪，而且死里复活。他让全人类打开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那让这些接受耶稣的人可以怎么样？可以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啊。那甚至这些抵挡的人呢，抵挡耶稣的，到最后都会被打败哦。这是上帝预定的事情啊，你要去参考诗篇第二篇的最后一节啊。他是这样讲，他说当以嘴亲子，恐怕他发怒，你们便在道中灭亡，因为他的怒气快要发作，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所以呢，这些外邦的君王啊，要在这里争闹啊，万民要筹谋虚妄的事情，世上君王一起来，成长聚集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但是呢，他们还可以得救，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他们唯一的拯救。那这就是一个奇妙的地方，这是上帝所预定的。但是上帝预定的事情，你居然就走上了上帝预定，可是上帝要你负责任，因为是你的错。上帝没有预定谁啊？我记得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一章第二章都有讨论到这个概念，上帝预定的事情为什么是要人来负责任呢？是上帝有预定这样的事情，可是你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根本就是违反了神的律，但是你还是去做，那这叫做什么？虚妄的事情。你以为上帝会饶恕你呢？不会，上帝不会饶恕你，因为你没有祈求他的饶恕。这些反对耶稣的人没有祈求上帝的饶恕啊，这是最大的症结。但是有一天他知道他做错了，他请求神的饶恕，请求耶稣赦免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得到救恩的。哈利路亚，这就是福音最棒的地方啊！我们很感恩啊，很感恩，感谢赞美主。 OK， 我们人可以对抗上帝的旨意吗？为什么有些人偏偏为了自己的利益要去做？那虽然是这样的人，可是他还是有信耶稣的机会啊。所以耶稣要我们爱仇敌，为逼迫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为什么对那些现在基督徒很不好的，或是有误解的啊？不管我们认不认为，我们现在教会有很多的撒杜该人、法利赛人， 我们还是为他们祷告，因为有一天他真正的悔改了，他就是我的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将来都还有可能信耶稣，所以我们不放弃啊。接下来啊，我们要快一点了，从29节啊，他们现在恐吓我们，求主鉴察，一面叫你仆人大胆讲你的道，伸出你的手来医治，使神迹奇事依着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蛇的道。那我要告诉大家，这是第四章里面最令人兴奋的地方。其实你可以在这边讲，就是说我们刚刚讲的诗篇第二篇1-2节这个攻打神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跟现在攻打彼得约翰门徒，也可以讲说他们哦，也就是对耶稣攻击的延伸啊。你换句话说，今天我们信耶稣的攻击我们，你等于也是在攻击耶稣。所以当我们面对攻击的时候，我们要认定一件事情，我们是为耶稣基督受苦，要成就他的旨意，但是仇敌必然挫败。我们知道也许他们会加害我们的身体，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动我们的灵魂。耶稣说了，杀身体不能够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我们或许敌人会因为我们的坚持信仰，而反而会相信耶稣，因为他看到真实相信耶稣的人是这么的坚定，知道他在做什么。我们真实的信仰的人，不怕真金不怕火炼的。那我用当代圣经第29节的翻译，我念给大家听。他说，主啊，求你鉴察他们诸般的威逼恐吓，大大的加添了我们信心和胆量，好让我们坦然无惧的传你的福音。又求你伸出来医治疾病，借着你儿子耶稣的圣名彰显神迹奇事。那换句话说，他们持续的攻击门徒使徒，就是攻击耶稣，因此他就求耶稣，你继续让我们放胆讲道，让我们放胆传福音，让耶稣基督的手伸出来，神迹奇事不对。那记得哈，这边很重要的，神迹奇事都是耶稣在做的，是他求耶稣基督伸出他的手医治疾病。所以今天你要做一个神奇的医治者嘛，你要在29节好好的用29节成为你的祷告。主啊，求你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不是我，是你耶稣基督，求耶稣基督你的手伸出来医治疾病。所以当我的手伸出来为病人按手祷告的时候，不是我的手，是耶稣基督的手，这是我们的祷告。那我们再讲完了，他祷告完了，地方聚会的地方震动了，他们就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这个放胆讲论不是一个过去不定动词，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不是讲一次就没了，他是不断的在讲啊，就是在那段期间当中，他是一直放胆讲论神的道，就是他谁也不怕，他被圣灵充满。这个地方震动啊，亚兰文它的原文是地震 ，earthquake， 地震。所以当上帝显现的时候呢，地会震动啊！你看出埃及记啊，在西乃山以色列人见到上帝的时候，地会动啊！哦，在这个以赛亚6章4节的时候，哇，这个以赛亚看见那个我的主坐在宝座上啊，刚好坐在宝座上，那个门槛都会震动哇，那个 shaking 啊，那个会震动啊，那个是什么？这是圣灵同在，这圣灵答应了。所以我们今天在讲圣地震啊，哇，这个地震跟圣灵有没有关系啊？我觉得非常有关系。我们今天在讲地震动的时候， 就是圣灵在 move， 在运行。我们今天有很多圣灵的运行在我们当中，我们心中的那个大石头，我们心中的重担都需要什么？都要圣灵的运行来那边打碎，让圣灵的运行来震动。当我们被震动的时候呢，哎，我们被摇醒了。哎，当我们被震动的时候，是圣灵彰显他的能力。哎，真是，他就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地方震动，就是圣灵充满，看到没有？我要你看到震动跟充满是有关系的。我有一题题目呢，作业呢是要让他去写这方面的一些的关系。OK， 我们在讲放胆讲论，是圣灵的水毫无拦阻的流动，毫不畏惧的从心里面直接说出真理。所以呢，在那段期间当中，其实也是讲预言，因为预言就是如此来的，就是放胆讲论，就是让耶稣让圣灵的水流这样的不断的这样流出来，流出来，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好像 Nabi 不，然后好像从里面那个活水这样叭叭叭叭叭叭跑出来。我看过有些的先知，他在讲的时候呢，他是一连串的，根本不停的，没有办法停下来，啪啪啪啪一直讲一直讲，没有思想，没有停顿下来，啪啪啪啪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把一个人叫站起来讲，讲完以后下一个跟着，下一个跟着，下一个跟着，下一个跟着，一点都没有停顿，一口气就好像这边在 move， 在震动，那个水流一直像冒泡一样，啪啪啪啪啪这样冒出来。我们讲预言也是在这样讲，但是先决条件就是你跟我都必须要被圣灵充满。OK， 所以我们在那边想神调动万有要成就他的旨意。所以当你被恐吓的时候，也就是对耶稣基督攻击的延伸了。那么我们今天遭受攻击，就是向神求能力的时刻。我们在这个时代呢，越被逼迫，神给的能力，神给的保护更大。为什么？你只要说我要继续传福音，我就要继续医治，我就要继续释放，上帝的灵，上帝的能力就会多多的嫁给你们。这是思想第二。地震，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三章十二节，我们可以参考以西结三章十二节，或者讲说你圣灵运行的时候，你的心会震动，自然界会震动，人心也会被震动，会触动到。那以西结三章十二节他讲说，那时灵将我举起，我就听见在我身后有震动轰轰的声音，说耶和华所再显出来的荣耀是应该称颂的。是当灵在运行的时候呢，你会听到轰轰轰轰轰轰轰轰的声音，地在动，有一些东西在正运动运行。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心理悲叹，耶稣基督看见那个玛利亚，那个马大玛利亚，玛利亚哭，他也哭，他哭，但是耶稣基督的心被震动，很忧愁，然后耶稣就哭了。耶稣哭了之后，拉撒路的神迹就行出来了。你要知道，在心里被震动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圣灵的能力的一种信号。我要讲的就是这个了。那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因为预言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那我这边有一个操练，医治的神迹是祷告要求耶稣伸出手来医治疾病。所以呢，每当我们为病人按手祷告的时候，请耶稣的手伸出来医治。想象中，耶稣的手以爱人的心态伸出来医治病人。这是我开始自己操练啊。我在为人家医治祷告的时候，我就想象我伸出来的手是耶稣的手，不是我的手，是耶稣你来医治，不是我来医治。耶稣得荣耀，不是我得荣耀。所以我们开始有这样的思想。好，那么从三十二节一直到最后呢，应该是跟第五章一起讲，因为这边讲到一个人叫巴拿巴，那这个巴拿巴呢是一个好人，但是这个巴拿巴他愿意把他自己的财产都奉献出来，都变卖了。那么我们要对比第五章，因为第五章一开头就讲到两个人，一对夫妇嘛， 他们也卖了田产，可是他们假报哈，那么圣灵就处死了他们哈。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有些的事情要讨论啊。那最重要的就是说，使徒行传他一开始教会的这个模式哈，凡物公用，好，每个人都没有说，哎，这是我的东西，这些都是大家的东西哈。那照个人所需的啊，分给个人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但是使徒公凡物公用，信徒聚在一起，为什么到最后没有成为一个教训哈？因为耶稣也没有这样要求，使徒的教训也没有这样要求，为什么？你现在看到啊，从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啊，都是凡物公用，都大家住在一起啊，为什么呢？很可能的原因啊，就是第五章开始就有这个撒菲拉的事情啊产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呢，这个并不是耶稣或使徒的教训，而是大家自己自然而然的愿意这样做哈，但这不是他这个耶稣或使徒们所要带领出来的一个模式啊，这个是我特别讲的。OK， 那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边了。请问大家有没有人什么问题，请提出来。感谢主。都没有问题。
老师，
为
别人做医治祷告，是不是也是要慢慢操练？这样的话，这个得医治的人就会慢慢多起来。
这不是一个方法的问题，而是圣灵的恩膏的问题。好，我们可以求，我们可以要求啦，好，但是神有没有医治，那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啊。但我觉得我们需要浸泡在上帝的恩膏啊，他的爱啊，他的服事里面，所以我们才能够增强自己的意志恩膏。但我总觉得最重要的还是跟上帝的关系啦，因为跟上帝的关系好的时候呢，我们才能够有这样子的作为啊。但回答你的问题，是的，我们当然可以求啊，但是不是方式对了就有。我不要说，我这样求，我这样照着老师讲的方式啊，怎么都没有啊。因为我也回答不出来，你有没有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有，但我相信上帝有他的时间哈。我们求主帮助我们。OK， 还没有什么问题。我们有很多人作业都写好了，第二章还有很多人没写，感谢主。
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
是。
就是这个你们讲的是听从神还是要听从人的？就是我就想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跟顺服权柄和顺服神的关系，因为现在。在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些中国有一些逼迫嘛，那么我们是怎么样处理好这个顺服神呢，不顺从人，但是也要顺服在上权力。
如果说像我们今天的例子啊，如果工会啊，他给这个彼得下的命令哈，如果是符合圣经的，那你相不相信彼得会很乐意的来遵守，对不对？只是呢，他 他跟他讲说，哎，你不可以再奉这个名传教了 ，OK？ 所以彼得就说，那我不行，那我还是要传，因为我不能够不传，因为这个是上帝的旨意啊。但我说今天在中国很多人受到逼迫的时候 ，OK？ 那你要看你的信仰了。你说听从神不听从人，这个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但我们要真实的面对，你要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也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可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做见证的时候，虽然呢他可能会对我不利，可能对我不好，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在做见证的时刻。所以耶稣基督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你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将来在天使面前也会认你，你若在人面前不认我了，哎，我在天使面前我也不会认你的。所以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所以你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测试啊，是一个 test， 我的信仰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我们可能需要诚实的就是说，哎，我还是要传耶稣啊，我不能够违背我的信仰。我们在中国不是有宗教自由吗？我们在哪里都是有宗教自由，其实在中东的国家是才是没有宗教自由，他们只能够信回教，他们不能够信其他的宗教。你跑到印度去，他们也没有宗教自由，他们也只能信印度教，不能够信其他的教，佛教也不行，这个基督教更不行，除非你在一个全部都是基督徒的地方。所以我们会面对有很多的问题啊，那这个时候你就要自己去省察自己 ，OK？ 有些人说，我有一些特殊的任务 ，OK？ 我要假的，我要假否定。有些人会玩这种游戏哈，但是你要自己去你要自己去斟酌，因为你将来要面对耶稣的。所以在面对耶稣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逼迫，我们讲说，哎呀，《使徒行传》第四章所带给我们的精神，就是他是天不怕地不怕 ，OK？ 我们很可能也会像彼得在耶稣基督被卖的那样，很软弱，很软弱。但也有人会像被圣灵充满之后的彼得一点都不害怕。所以我们现在要看的，我从一个这个教会的眼光来看，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会看到有软弱的彼得，你也会看到有刚强的彼得，但是你都对他们不致失去盼望，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们不要说，哦，你这个人就在人家面前跌倒了，这么给人家给耶稣基督做见证的，你居然这么样子舍去了这么好为主的荣耀，你以后没救了。我这种话不能讲，弟兄姐妹，你要想想看，软弱的彼得。他有一天悔改了，他就是我们的好弟兄，就是我们的好姊妹。所以我们站在一个教会的角度来看，是你同时间你会看到软弱的彼得，但你也会看到坚强的彼得。我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我们求主怜悯软弱的，有一天都要变成刚强。但每一个人，你就要掂量自己，你在哪里，你要做出合适的选择。 OK， 好，还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
老师，我有个问题，能听到吗？
可以。
啊，就是关于传福音的，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我们犯罪是因为我们的原罪，那我就搞不清这个原罪神的宝血不能洗净吗？就是原罪和就是罪性还有罪愆这个三者的关系，我有点搞混淆。
你为什么说我的犯罪是因为我的原罪呢？
因为我好像这个教育问题就是一直有里面，就是说好像我记得那时候我们学过的大概啊，就是好像有个错谬的观点，比如说我传福音，有人说跟他讲不清楚，他就说哎那我们还会犯罪，我就听来哪句是因为没有罪性啊，那我们还会犯罪啊。
是啊，嗯，所以我们是有罪性啊，因为我们人本来就是有罪性， OK，
嗯，
那这种罪性呢是与生俱来的啊，因为大卫他在诗篇五十一篇里面讲、
嗯、
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我就有罪了，那意思就是说我从、
嗯、
爸爸妈妈那里，在母亲怀胎的里面的我，其实我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一生下来我就很容易去犯罪， OK， 那你会犯罪这个特性、
嗯、
就是原罪这个特性呢，在你信耶稣之后呢还会犯的，那就是叫做
为什么呢？嗯，
为什么？是因为你没有完完全全跟耶稣基督有一个很好的关系。OK， 请你去看约翰一书三章第六节，你只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了，你才不会犯罪。
嗯、
OK， 所以你可以讲说，我今天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我就是要去做一个操练，我要住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什么叫做住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不会犯罪呢？那你就是要爱他，你就要遵守他的命令。遵守他什么命令、
嗯、
遵守他所有律法上面所做的事情。这个律法上面我做不到的是要圣灵来给我力量。OK， 只有在耶稣基督跟他保持很好的关系的时候，我就不会犯罪了，而且甚至不会继续犯罪，我还会犯。但我偶尔犯的时候呢，我要靠耶稣基督的宝血拯救我，要靠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对不对？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当我们认识到我的罪性的时候，我只有摊开来在光明之下，约翰一书一章七节里面，你要在光明当中哦，你要在光明当中把你自己的罪摊开在上帝的面前。那这个罪其实每一个人呢、很多的人他不愿意真的去面对自己的罪。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你假定哈，就是说我们脾气不好啊，脾气起来的时候呢我就会去骂人，就你会发现到这个骂人的本身呢，那就是一个罪性的一个最简单很原始的形态就发出来了。但是你知道这个骂人家的时候，他的本身呢，骂会代表恨，骂会代表恨、
嗯、
那个恨就等于是杀人了。你去看马太五章、
嗯嗯、
OK， 从22、23节你会发现到哎，骂人白痴笨蛋就要下地狱，所以那个地方你可以讲到那个罪的刑罚就是死。其实耶稣基督就在讲这个东西，你连简单的骂人家，你心情一不好嘴巴吐出来一些不好的东西，那个好像就等于杀人了一样。那这个杀人本身呢，是不是你愿意的？你不愿意啊，但是你为什么做呢？我不知道啊，为什么？这是你罪做的。 OK， 所以一般人会讲说这是你的罪做，为什么我还会这样发生呢？因为你没有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在讲说你这个很多的操练，生命当中的操练，就是说我要跟主紧紧的相连，哪怕离开他一点点我都不愿意，那样子的紧紧相连的时候，你的脾气也不见了。 OK， 你这种很显然的这种的记恨啊， OK， 苦毒啊、哦、还有这些坏思想啊，这些都没有啦，淫乱的思想也都没有啦，因为你就跟耶稣泡在一起，所以这样就不会去继续犯罪。那我们会不会犯罪？还是会，那还是要耶稣基督宝血洁净、
嗯、
OK， 那我们这一生当中都在耶稣基督的爱里面，我们要常常的就像犹大书 OK 20、21节，你回去好好看，我们有四方面，对不对？你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面造就自己，你要怎么在圣灵当中祷告，你要这个常 常保守在神的爱中，仰望耶稣基督的怜悯跟恩典，直到永生。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在知道的这些圣经上面，你要常常的操练自己，你要跟一群倾心爱主的人一同来追求。OK， 我们彼此打气，彼此相爱，彼此祝福。Amen。
阿妹，那老师，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跟传福音的人讲，就是说耶稣基督能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不过是原罪还是那个罪孽，还是说我们所有的一切罪他都洗净了，那我们信耶稣基督之后是会犯罪的原因是因为罪性在里面，那让我们不犯罪呢，我们只有住在耶稣基督里受圣灵的管制，然后我们才能不犯罪，是可以这样说是吧？
是可以不会持续的犯罪，你真的
你还是
偶尔会犯罪，但是你需要耶稣基督宝血洁净，是的。你刚刚讲的
对，就是说，
这样。
我其实就卡在那个说，我耶稣基督为你宝血很有能力把每一切罪都洗净了，那我们又犯罪，然后耶稣基督宝血难道不能洗净吗？那我也知道有这个罪性，那怎么样把这个跟那个就是没信主的人讲得清楚？因为信主的人我觉得我还挺会讲，不信主的我就不会讲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生命的问题 ，OK， 也是一个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生命有没有整个被翻转？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的问题？如果说你没有真正痛下决心要改变这个生命的话，你可能只是理性上面接受耶稣基督，你的生命上没有改变。其实这个就是最大的差别。你的生命如果没有改变的话，那你的生命还是以前的生命，你只是在理智上面 OK 转了个弯儿，但是行动方面还没有。所以我在说真实的认罪悔改，你真的是摊在上帝面前说，上帝，我怎么又跟我妈妈讲了一句我不应该讲的话，我现在想想好后悔，妈妈爱我，妈妈养我，妈妈生我，妈妈为我付出这么多，我怎么她因为我不如我的意，我就骂了她一句，我说哎呀主啊，我真的不行啊。你把一些很小的东西，你知道那个很小的东西其实就是罪，你真的看到你的不堪，你真的是看到你是一个很可怜的罪人的时候，圣灵光照你，求耶稣基督宝血要改变你，改变你，改变你，那时候真的才愿意改变，那个行动才会出来。不是像我们一般人说以为是理智上的这样转个弯就好了，那还不够啊，对不起，我们真的要跟耶稣建立亲密的关系，你要在耶稣的爱里面你才能够改变了。这就是最大的秘诀。
老师，你讲到这儿，我还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我还有时间可以问一下吗？
可以。
啊，就是有的姐妹她在说，那圣经上说旧事已过，我们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就是把以前的，比如说伤害过的部分拿过来做一致释放呢？啊，他就是有这样一个疑问。那我给他解答就是，那个如果影响到你了，你就要做一致释放；如果没影响到你，那你就不用做一致释放。但他就觉得说，信耶稣之后，所有的一切都变成新的了，过去那些都不存在了，所以没有必要做一致释放了。我们俩的问题就卡在这儿。
对，这个是一般的比较传统教会思想，他们是这样子认为的啊。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个人的，而且每一个人的状况都不一样哈。我们很多的时候都是用我自己的经历啊去揣测别人应该是跟我一样的，其实不是的 ，OK， 你的过程，你从小到大的经历，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OK， 那有些人他对于从小的时候所受到的伤害，那个是非常深远的。那我举个例子啊，我小时候从二楼上摔下来过，所以我有天然的惧高症 ，OK， 你再怎么跟我保证很安全，我一看到高的时候，我整个心就。都不知道跑到哪边去了，我可能看到高一点的地方，我的腿就发软了。你说我愿意这样子吗？我不愿意呀，可是我没有办法呀。所以你说我这个经历不见得每个人都有，可是它却在我生命当中造成了一个什么，我到现在还受到它的那个影响。OK， 那如果说你小时候有一个晚上 ，OK， 做了一场大噩梦，哇，吓得你看到黑，看到蟑螂，看到老鼠，你就吓得不知道怎么办，你这一生会不会跟着你？ 会跟着你，你要不要释放？要释放啊，你要释放啊，所以要经历过很大的那种努力啊。那你说那没关系啊，我就咬着牙就挨过去，那也行啊。但是也真的是对你的影响到底有多大？有些时候我们能够避免就避免，但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或者说你真的需要面对的时候，那你真的需要意志释放。有些时候不是我，这是讲到我个人，那你要看到那个人怎么办呢？有些人对某些人他受到小时候的伤害，可能只是打了你一巴掌，哇，你永生记得啊，你就看到他就莫名其妙的害怕，你没有办法看他，你没有办法接近他，如果他是你的亲戚怎么办？你又没有办法避免，那你糟糕了，那你整个生命就完蛋了，你就被他控制了。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如果说你牵扯到其他人的时候，你非得要做意志释放不可。OK， 所以你回答你的朋友就是说，不是每一个人都跟你一样，你很棒哦，你从小到大都没有受什么伤害哦，那你没问题啊，但是有些人不是啊。
但是老师这个问题其实哈，他吧也是就像你说的，是三次教会出来受到这个教育的影响，实际上他自己也有这个认知，比如说原生家庭的伤害，那我也看到他生命当中一些比如说破损的地方，也会跟他讲，他也认同，只不过他有的时候就是说白了就是好像被蒙蔽，他也不是非不认这样子，只不过就拿这句话一讲，那我已经没话讲了，我想表达的是这一块。
对，你也可以跟他讲说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那是带给我们一个人生的一个盼望。所以我们的信仰是要带给人一个新的盼望，意思就是说，你以前不管你有多么不堪的生命，多么脆弱，多么不愿意去回想的生命，你信了耶稣以后，你重新再来，你有一个重新的盼望，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意思对我来讲哈，我的解读是这样，你不要再看过去了，你要看未来了，一切都变新的了，你要看到未来的光明，你看到未来的光明就把背后忘掉了，脱去过去的残垒，一心奔向往前奔啊，那是希伯来书第十二章里面的，对不对？你要脱去过去的残垒啊，罪的残垒啊，还有过去的残垒啊，因为你要看到光明的未来，一切都变成新的。这是指一个医治的一种方式，你想到未来没有看到过去，但是有些人很抱歉，他还是会有一些过去的残垒，所以他需要医治释放。但是那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调整你的眼光，不要看过去的伤害，你要看未来的光明。耶稣在生命的尽头等着我们，他张开双臂等着我们，一切都是新的。你了解我的，了解我的讲法吗？所以不要说因为这句话我就否定了一切意志释放，不是，我们也说真的，我们也是不得不去帮人，就人家说哦，你这个受伤太深啊，我帮你一下。但我们帮完之后呢，我们一样，哎，一切都过去了，要往前看呐、啊。我们帮人家医治释放完了以后，你还是要告诉他说，这些都过去了，你要往前看，你要往光明啊前面呐、啊。所以，我们基督教要带给人盼望了、啊。我们的信仰就是带给人家盼望，我们的生命是更新的，我们不要再去这个被过去旧有的这些生命残累。No， 我们要看到耶稣，我们要看到我们美好的这个光景在前面，这才是我们要的，不是吗？感谢主，
谢谢老师。
客气，哈利路亚。好，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我们已经过了半个小时了，感谢主，哈利路亚。谢谢耶稣。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好不好？哎，我们请这个Miki 帮我们祷告，好不好？谢谢，感谢赞美主。
感谢你，今天你赐下你的宝贵的话语，主啊，叫你的话语真的是如火挑旺啊，还是你的信心。主啊，我们看到那彼得、约翰仍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主啊，但是当你的圣灵充满在他们二人身上的时候，主啊，他们真的是就 蛮有胆量，他们心里也无所惧怕。
没，
主要还是说你赐给那彼得和约翰身上的信心，主要还是要他们身上哦那圣灵的恩膏。
没，
主要这当你圣灵的恩膏充满在里面的时候，主要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真的是放胆的来传福音，主要来宣讲神你的话语，主要也保守我们能够常常在圣灵中祷告，主要在灵里祷告，主要常常浸泡在你的里面，使我们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使我们的祷告是可以带下神的同在的，主要使我们的因着我们的祷告，主要我们所在的地方是可以被震动的，主要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主要真的是也愿我们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和老师，主要我们常常在祷告中，主要我们的信心被加添，主要我们的恩膏能力被加添，主要我们里面的信心也要如火被炒旺起来，主啊，让我们真的是更努力、更勇敢的来为你传福音。主啊，谢谢你，赞美你，因为我们的生命在圣灵当中，主啊，能够一天一天的被更新改变，能够越来越像你。
阿门。
谢谢耶稣，如此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门。
阿门。